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直最近是从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还有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有关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经过旷野的42站那个历程，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原来也有一个天路的历程。我们基督徒怎样从重生得救，然后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要找出那条成长路。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42站的一览表。那么我们一再的说起42站可以分作3个14站。第一个14站呢是从舒格到利提马，第二个14站呢是从临门伯列到何哈基甲，第三个14站呢是从约巴他一直到迦南。所以呢是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14站，第二个阶段有14站，第三个阶段也有14站。那么我们目前呢已经说到了前面的11站，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的11站。我们停留在西乃的旷野有一点点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西乃的旷野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站。在42站里面我们说过有2个关键站，一个呢是从前面数起第11站，一个从后面数起第11站。那意思就是说是西乃的旷野这是第11站，还有第32站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集中注意这2站，我们就知道这2个关键站呢事实上是关系非常重大的啊，因为事实上这2站几乎能够解释这个42站里面所经过的一些功课，因为2个很基本的原则。那么西乃的旷野呢乃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加底斯告诉我们因信成圣，因为加底斯呢就是圣和分开的意思。那么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因为他们200万人能够聚在神的面前，他们蒙召的会众聚在一起，聚在西乃山下，他们怎么能站在那里呢？他们怎么能被击杀呢？所以我们这有一个原因的。那么从新约的解释，从新约的语言，从新约的话来看，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那是在旧约，但那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原则。还有呢就是到了加底斯就是因信成圣，所以我整个基督徒生活呢这是2个很重要的枢纽。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要画一个椭圆的话，它有2个焦点，圆只有1个焦点，就是一个中心，椭圆呢是2个。那么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椭圆的上面每一个点，那么最好我们说这所有的点都是受那个2个点的支配。所以我想西乃的旷野难怪他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停留了差不多1年之久。那这1年呢神亲自教导他们，从前呢好像孩子刚刚生下来然后在父母的膝下长大，那一切都是生命的供应，生命的喂养和生命的鼓励，所以在一个爱的气氛里面就长大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也有抱怨有怨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管教的时候没有领导他，因为他年纪还小，他们生命还幼嫩。那么到了西乃山就不同，西乃山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他们的身上啊。因为我们说过西乃山西乃旷野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分野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在西乃的旷野学好功课，那么以后呢我们知道前面的路呢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一直呢在西乃的旷野这个功课上，这一站我们用了几次的时间，我们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在西乃旷野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学了什么功课。那么当然要紧就是我们在这一站到底有什么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 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到下一站，就是基波罗哈塔瓦。基波罗哈塔瓦，那么基波罗哈塔瓦呢是贪婪之葬地的意思，就是贪婪之人的坟墓的意思。那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刚刚过了西乃山，刚刚神将颁布了律法，神把一个标高的道德标准放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不只叫他们能走，神原来是要叫他们能飞，因为他们的生命按理来讲应该是老鹰的生命才对，所以神才给他那么高的标准。那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学习一点什么是恩典。所以呢，一面神颁布律法，一面呢神也让他把建会幕的蓝图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要把会幕建立起来，那么神呢就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意思就是说神要他们喜悦，他们来亲近他。那么等到他们靠着血，靠着祭牲的血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那么神也对他们说话，神也把他的旨意告诉他们，借着摩西告诉他们。那这样呢，我们知道就是在亲近神的时候从神那里支取能力，所以这个能力能叫他们能够遵守律法。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一个标准，但是达到标准的能力乃是与神亲近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神一面是讲律法，另一方面呢也是把会幕建会幕的蓝图给了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可以说到了十一站，那么神的的确在他们身上有一段很美好的带领。那么尤其为着西乃的旷野这一站，事实上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说过那西乃旷野的地形是神经过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在摩西以色列旷野以前不知道多少，也许多少万年，也许地球板块的移动，尤其是那一带西乃半岛的这个地层还有各方面的变化，我们详细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最后呢我们就产生一种地形，那么这个地形我们说过叫西乃山呢，刚好是一个角的形状。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在脚前聚集，就在山下聚集的时候，这就是就像申命记书里面所说的啊，原来这些百姓是坐在神的脚下。所以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旨意嘛。那么这个坐在神的脚下，但是呢他们又没有被击杀，所以可见我们知道那个西乃山呢，它不光有前山，它有后山。我们说过前山到后山差不多有2英里，那么前山呢就忽然间从以色列人他们所在那个平原高起来2000英尺，所以那就形成很巨大的磐石。那么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神的荣耀呢应该是在后山山巅上，那么又比原来的2000英尺呢又多高了700英尺，所以总共是2700英尺。但是奇妙的是，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前山这个大的磐石，那么仿佛呢就把神直接的光就把它挡住了，所以以色列人所看见的是反射的光，意思就是说好像看烟火一样，看见神的荣耀，但是那个光呢不直接射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说过雷射的光如果直接照到人的眼睛，这个眼睛就瞎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能看见光，因为那些光都是折射的光。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这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为什么神要设计这个地形呢？就是借着这个地形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以没有死亡，按照罪人来讲每一个都要死亡的，按照行律法的意义来说，他们因为没有达到律法的标准，只要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所以呢他们也不能在神面前站立。那么意思就是他们不能称义，不能好像当着一个好好的人一样，就是罪人来说神一定要击杀，那个神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所以圣洁的是罪人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呢？所以这就是称义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就是这个山呢这个安排，这个山的设计就给我们，就让我们发现原来呢基督乃是我们的平等，基督乃是那个永久的磐石。今天我们能够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就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呢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神，但借着基督我们能看见他。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以色列人他们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他们可以说我看见了，也可以说没有看见。如果说真的看见了，直接的光他们老早消化了，但他们的确看见了，因为在经过磐石，他们看见了反射的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见神，那个光都是反射，都是在基督里面反射的。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也是预表了在旷野中，讲到旷野中的教会，也预表了教会，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他们聚在一起，聚在山下。那现在读圣经的就要问，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在西乃半岛南边有17座山，哪一座山有这么个条件呢？我们知道只有西乃山，只有摩西山，因为它正值刚好就在它这个山脚的前面啊，前山的前面刚好有一个广场，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足够能够容纳200万人。那么一面它是个露天的教室，四面环山，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音响各方面都是最理想，连它的地形，它那个整个他们站在那里还站在一个这个地呢不是完全平的，稍微有一点点倾斜，所以这个完全是按着讲堂的设计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西乃的旷野不光是个讲堂，而且也是他们露营的地方，也是他们支搭帐篷的地方。那么现在它有足够大，大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帐篷里面都能看见摩西进到会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普通水平。那现在就是世界上能不能找到这么个地方呢？而且200万人在这块地方要安营多久呢？差不多11个月，差不多是1年的样子。那么有没有足够的水？有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供应他们呢？有的。所以我们知道100多年前英国有个探险队，包括Wilson， 有名的探险家 Wilson 在里，考古学家 Wilson 在里面，那么他们做了很美好的测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资讯和完整的资料。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圣经称他做旷野中的教会，因为这些人乃是从埃及被召出来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那么到了新约，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呢，教会也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那么最稀奇的就是我们说过，是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人神与这些会众相聚，以色列人在神的脚下，然后神把律法降下来。那么这是第一次，这是神与以色列人会面是第一次，而且神率领了千千万万的天使，那么这是空前的事，从来没有过的。从前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个人的显现，但这一次呢，我们知道说好像神带着文武百官，带着众天使列天而降。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就在那天神把他的律法降下来。什么意思呢？就神告诉人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神对人有一个要求，神虽然人达得到达不到，但是神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要人来遵守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就证明说这个标准需要像老鹰一样的生命，意思就是说这个标准高到一个地步，好像高到山，不光高山，好像高到高山上面的岩石，那么人好像达不到，但是老鹰能够达得到，所以只有老鹰的生命能够达得到。所以神老早告诉他们，事实上呢，神是把他们背在他们老鹰的翅膀上，神就是老鹰，我们不过是小鹰就是了。所以神一再乎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叫我们，是恩典带着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越与神亲近，越支取神的恩典，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看这里有旷野中的教会，所以以色列的情形就说出什么呢？说出教会。那么教会事实上是神整个救恩工作的一个救赎工作的一个结果。那么在3500年前，父神他的的确确裂天而降，所以那是第一次人与神相会，集体的与神相会。 那么到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又是五十天，那么又是一个五旬节。那么那一次五旬节呢，圣灵就降下来。那圣灵原来是三而一的神，中间神格中的一位。所以呢，3500年前，我们知道，父神他裂天而降。那么到了这个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灵神也裂天而在中间呢，我们知道子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道成了肉身，所以叫这一切都变成可能。所以等到圣灵降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等到主耶稣完成救恩的时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回过头去看神有个标准，那个标准神从来不降低的。但现在怎么能达到那个标准呢？那就是圣灵所做的。圣灵就是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今天教会不能向以色列人失败，以色列人他们只有律法没有圣灵，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有律法也有圣灵。现在的律法是基督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达不到的，在教会的身上要达到。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把律法降给他们？我们说过一遍，神要支搭帐篷在他们的中间，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神要与他们亲近，神巴望以色列人与神亲近的结果，然后呢，他们就得着能力，就能遵行那个律法。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偏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来到神面前呢？他首先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把牛和羊牵来，然后在同祭坛那里，因着祭牲的缘故，那么那个血就遮盖他们的罪，所以这样他们才能来到会幕，否则他们不能来的。那么连祭司呢也是一样，大祭司呢每年一年一度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才能够与神相会。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若没有血就不可能来亲近神。所以这就是神老早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那么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事实上呢，主耶稣就是主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那么至圣所的道路就通了。我们知道列幔子从上到下，圣殿的幔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现在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好像是做梦一样，到了新约这些梦完全都实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为什么能做见证呢？因为他不光是神对他不光是有要求，而且借助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得着能力了。那么那个会幕我们说过又称作见证的幕，那意思就是说，当会幕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知道，当大家看见那个会幕，圣经说它是见证的幕。为什么是见证呢？因为在会幕的里面摆了约柜，那约柜也称作见证的柜。那见证什么意思呢？见证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从西乃山西乃旷野再出发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他和从前不同了。从前从第一站到第十站他们为自己活的，那个时候没有会幕，他们像一片散沙一样。那现在不了，现在就是这个会幕成为他们的凝聚力。我们知道有了会幕以后，以色列人安营不能随便安营的，现在要围绕着会幕四面安营，好像摆阵一样。所以你若读民数记前面几章，你就知道原来是个四方阵。那么犹大和另外两个支派在东边，然后还有其他的支派在南北和西边。那么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有四个家族，那么除了利未本身三个家族，还有就是亚伦一家，那么也是东西南北，你看又是一个摆阵，然后在里面呢就是会幕了。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前面实战以色列人是一片散沙，你什么地方摆都可以，你在什么地方住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军队，那么而且军队呢他们都有个旗的，每一个现在每一个这个支派都有旗，所以你知道现在表示说他们已经成要行军了，现在不像从前的一片的散沙。那么所以到了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要数点他的百姓，那数点百姓就表示说一切都好了，知道说比方说这个 他可以知道说到底犹大人有多少，那因为他们都在东边嘛，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数点。所以不光是数点整的完整的数目有六十几万，但是最重要我们现在知道说犹大有多少人，便雅悯支派有多少人，然后呢像以法他利支派有多少人，你能说得出来的，你在东边有多少人，在西边有多少人，在南边，在北边。现在你看有一个计划，有个蓝图，现在是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这是为了见证。所以现在好像以色列被组织起来了，现在呢他们不是随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一个规，有一个模式，就是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向心的，因为他们的目标，他们的中心乃是约柜。所以就像教会，就像基督徒一样，今天我们安营的时候，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个向心的生活，一切都是以基督来做中心。那不止如此，当他们安营的时候，神能够得出安息，因为在最外面好像会外院一样，然后立位他们在围着会幕就好像圣所一样，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在会幕里面。所以事实上呢，神借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神住在我们中间，神要从这里得着安息。个人是如此，那么团体也是如此。那么今天我们不止个人为神做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光，都应该做盐，但是最重要的，教会神有一个使命。现在当他从这大而可畏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们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不能把神代表错了。神的标准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一定要达到神的标准。什么时候比这个标准低的，那我们知道就叫神的见证，就叫神的见证呢，就模糊了。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的确确这个在旷野里面，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所过的生活乃是为着神的见证。那么行军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行军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或者安营，或者起行，圣经说他们都受着云，就是云彩，或者什么时候停他们就安营，什么时候收起来他们就起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云的支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呢，以色列人在云里归入摩西。那如果受浸是代表我们在水里归入基督，那么云很自然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都是受圣灵的支配。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起行了。那么起行了以后呢，这个第一站就叫做基波罗哈塔瓦，那第二站呢就是哈喜路，然后呢就到了利提马，那就是前面十四站呢就算是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西乃旷野的后三站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叫基波罗哈塔瓦，就是第十二站贪婪之藏地，那么第三个是哈喜路，哈喜路就是包围，然后利提马就是丛林或者是杂捆等等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记得这个是西乃旷野前面还有三站。那么现在呢，他们到了基波罗哈塔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基波罗哈塔瓦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第十一章，那民数记第十一章。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好把它读一下，那就告诉我们到底在他基波罗哈塔瓦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基波罗哈塔瓦呢，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一过了西乃山这一站以后，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不光是发怨言，而且根据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个话越来越苦毒，越来越狠啊。那么这个不止发怨言，怨言有的时候你可以用非常温柔的字，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行，他们没有忍耐了，所以呢因着他们心中苦毒呢，所以他们就发怨言抱怨神，而且呢恶言呢就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看他们现在厌烦玛拿，厌烦每天所吃的玛拿。现在呢，他们想到他们在埃及吃肉，而且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和蒜，他们忘记了在埃及需要做苦工、做奴隶，他们完完全全忘记了。然后下面说什么，这玛拿反苏圆坨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那么做成饼，有好滋味，好像新油。那么，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降，随着降下。所以他觉得这个很没有味道。在这里，圣灵形容说，好像很无味一样。为什么有？为什么这个光是这个为什么整天都是玛拿呢？所以就好像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整天都是读经祷告，除了这个之外，在世界上有黄瓜、有韭菜、有葱、有蒜，多么吸引人，多么多彩多姿呢？现在好像一切都变成非常的单调，所以呢他们就吵着要吃肉。那么然后呢，神就说好，不止给他们吃肉，其实神可以让他们吃一个月。然后神又让鹌鹑就刮了，就海面刮来，那么然后就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周围。不过这一回不同了，这回啊，圣经说肉还在他们牙齿之中，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那个地方便叫基波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些贪欲之心的人。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典故，基波罗哈塔瓦，就是因为同样的神让鹌鹑飞来，也是个神迹，然后他们击杀，他们肉还在他们牙齿当中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这次神很严重的管教临到他们。那现在我们问，为什么这么严重呢？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要继续。谢谢大家，见不错。